我們剛剛在泰國回來，在泰國有一個這樣的故事。有一天還風還雨，有一隻馬騮，它避開風雨就爬到去樹較靜的一方面來避過風雨，等風雨過後之後它才再去尋覓食物。當它爬在那棵樹的時候，就望到下面那條河，當時風大浪大水大，就見到一條魚是逆流而上，在那裡掙扎，是危在旦夕。這個很心腸的馬騮心有不忍，覺得應該是加以援手的時候，於是他就不顧他生命的危險，爬到去樹最末那一枝那一端，那風吹著個樹，那樹搖來搖去，看下去很容易就會跌了下去。但這馬騮很勇敢，很鎮靜，他看到準的時候，用他最敏捷的身手，就用他的手長的手將那隻魚拿上岸，然後抱住那條魚爬回落去樹，放在乾地的地方讓它休息。那隻魚離開水掙扎了一陣間，就安然離開。那馬騮發夢都想不到，他以為那條魚好像他一樣，只要離開那些風、那些浪、那些水，他就可以去到安全的地方。他發夢都想不到，就算是那風浪大，那條魚一定要在水裡面，水離開了魚是不能夠生存。這些就叫做好心做壞事。一想起好心做壞事，我就想起我們香港仁慈的特首董建華先生。他一上場的時候，見到很多的香港人，特別是窮困的香港人，是要捱貴租，是要捱貴樓，他心有不忍，於是推行85,000的政策。但他發夢都想不到，原來香港依靠個地產就好像那條魚依靠水一樣，終於個地產裏面有很多個風風浪浪，但當他拿條魚一上了岸的時候，跟住再加上金融風暴，經濟就衰退，很多人就成為負資產，民怨四起，各行各業衰敗，很多人就會指責上街有7.1大遊行出現。我諗董伯伯發夢都諗唔到，佢係好心做壞事。其實唔單止嗰隻馬騮，其實唔單止董建華，你同埋我好多時候都係好心做壞事。尤其是我哋想去扶立嗰啲軟弱嘅人，尤其是我哋想去幫助嗰啲無助嘅人，尤其是我們見到人在苦難、在痛苦裏面的時候，我們想去安慰他，我們想出現去幫手，我們以為他這樣可以能夠將他在風浪的水裏面拿出來讓他安然，我們發夢都想不到，我們的說話、我們的行動是可能帶給人更大的傷害，就好像在個傷口裏面將個鹽擠到去傷口裏面，叫他更加的痛楚。我記得2001年我太太發現是患上了這個淋巴癌，有個親戚打電話來，我相信這個親戚是很關心我們，是很愛我們，是很想我們好，不是他都不會這麼遠打電話來，但是傾談期間他就說了一句說話，說緊係阿君玉用嗰個真空煲嚟煲湯，以致呢去生 cancer。 我聽到呢句說話，我嬲到想碾死佢。佢呢句說話唔單止唔會安慰到我哋，係惹起我哋心裏面好多嘅不安，好多嘅痛楚。個意思係咪話俾你聽，你搞成咁係你自己造成 当我们不是对人敏感，当我们对人的巨人的需要的痛楚不敏感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是做一些最残忍的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太太陀住第一个小蚊仔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三藩市，很久之前1973年、1974年的时候，结果我们第一个小蚊仔就作小产就没了。我弟弟就写了封信来安慰我们，跟着他说一句，当然是阿嫂在三藩市又上山又落山，上山落山上山落山，结果呢个 BB 就冇咗啦。我睇到佢呢一句说话，我嬲到，我嬲足唔知几耐。你冇任何嘅生理或者医学嘅常识，就唔好乱噏啦。如果一个人咁容易落胎，使乜去嗰啲 abortion clinic 啦？吓，如果真系想冇咗 BB， 上下山落下山去扯旗山落下扯旗山，咁啊搞掂啦。如果咁容易可以落到胎，咁仲使乜要需要做落胎医生啫？需要点样去深圳落胎？睇唔到心里边嗰种嘅创伤，我哋以为系做好事，其实可能带来伤害。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心理学家 Egan， 佢写一本书叫做《Skill Helper》。他讲过话是很多心理学做了一个研究，是讲到辅导学 counseling。他说辅导学呢不会是中立没有影响的。一个好的辅导可能是会安慰到人，帮助到人在生命里面有突破，可能是会解决他很多的疑难，可能可以帮助到一个人脱离他很多的包袱。但一个不好的辅导是可能令到这个人更痛楚更惨更不开心，更是低落去。辅导只是一是好帮助到，或者是不好是伤害到。不少的研究都告诉你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真的。约伯这三个朋友，你说他们没有爱心？绝对不是。他们远道而来，有些是甚至从几百里的地方来到。我想在我们窝福堂里没有一个人去行路行几百里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人，会不会？不会的。但这三个朋友是远道而来去安慰 去探问这个约伯，为他悲伤去安慰他。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就告诉他，他们远道见到约伯的时候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衣服，将尘土从天上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这是中东人最悲哀最悲切的一个表现来的。他们七日七夜跟约伯在痛楚里面一句说话都不出，因为他极其痛楚。绝无怀疑这三个朋友是一个极好的朋友，约伯这三个朋友是绝对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朋友，但他讲的说话是不是安慰到约伯呢？他的行动是不是可以安慰到医治到约伯呢？你看看约伯怎么讲法。在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二节，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受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是惹动你的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约伯不单止不能够得到帮助，这三个朋友的语言不单止不能够安慰到他，甚至是将一些最辣的胡椒粉最咸的盐是撒在他的伤口里面，以至约翰以至约伯去告诉他，你的言语是叫我受烦。受烦这个字不是说、哎、你说的太烦，不是，是 emotionally very disturbed， 是令到我心里面很大的震动。你的言语有没有穷尽？假如之间你落在我这样的境况里面的时候，你会怎样？这三个朋友的问题在哪里？最单纯我们看到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完全不体谅不敏感约伯的感受和需要。不敏感。就好像约伯说，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当中，他没有将他自己摆在 約伯的境況裏面來看一看他究竟遇到一些什麼的創傷。他只是一個高高站立在裏面，你這樣是錯的，你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做法？當自己一個人沒有了一個的體諒和敏感的心的時候，我們可能是做了最殘忍最沒有人性的一件事。會不會你和我很多時候是這樣，我們體諒不到別人的需要，體諒不到別人的痛楚，我們只是站在一個高處裏面隔岸觀火，沒有敏感。一個傳道人沒有敏感，他不應該做傳道人。一個父母對仔女不敏感他的感受，他一定會做出很多傷害仔女的事。一個朋友去安慰不敏感人家的需要的時候，可能他的言語是成為一根一根的刺，刺到人的心。第一個問題 sensitivity， 對人的敏感。第二個問題是什麼？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三個朋友都有一套苦難的神學，他有一套觀念在裡面，他覺得上帝是慈愛的，上帝是大能的，好像第四章第七節說，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呢？正直的人何在何處被消除呢？被剪除呢？因為有這個觀念，所以他結論就是說，約伯你之所以受這個痛苦，一定是你犯罪的，將那個箭頭指向約伯，令他更加的內疚，是不是更加指責約伯，你為什麼會問上帝，為什麼你自以為意呢？這個是約伯最痛楚的地方。幫我們看看提曼人以利法他講這番說話 是在哪一方面成為了我們這個的所謂反面的教材。首先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第一節至到第六節，好嗎？我們一起讀一讀第一節至到第六節。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說，人若想與你說話，你就厭煩嗎？但誰能忍住不說呢？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又堅固軟弱的手，你的言語曾輔助那將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軟弱的膝穩固，但現在禍患臨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麼？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麼？我們就看到這個位置。表面看來，提曼人以利法是很尊敬很客氣，甚至去表揚約伯，但你看清楚，每一句說話裡面都有骨的。他怎樣描述他的朋友約伯？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教導這個字不是只是做主學老師那麼簡單，英文也叫 instruct， 其實這個字在希伯來文來說是個教育，教育的一部分是教練，一個屬靈的教練，一個屬靈的教師，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言語去影響其他人。你豈不是一個屬靈的教師，你一個屬靈的教練嗎？是能夠堅固軟弱的人嗎？你不是一個好的一個屬靈的教師嗎？第二，你的言語曾輔助將要跌倒的人，又是軟弱的失穩固。約伯，你不是一個屬靈的教師，你不單止一個屬靈教，你不是一個 很有效的輔導員嗎？你不是你的言語是扶立過不少的軟弱的人嗎？你叫他們能夠重新得來呢？這些不是恭維的說話，每句說話是有骨的。他的意思就是說，你不是一個屬靈的導師嗎？你不是用言語去兼顧很多很多的人嗎？為什麼竟然之間今天會落到這樣的地步呢？為什麼你竟然之間不能夠用你的說話去安慰你自己，反而在這裡懷疑、軟弱，甚至質問上帝，甚至咒咗你自己的生日呢？你看看第五節至第六節，更加攞命這兩句，但現在禍患臨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麼？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麼？這個但字真的很攞命。以利法的意思就是，約伯，你不是自稱為你自己一個屬靈的教師，你不是曾經說過是幫助過很多很多軟弱的人，但是現在怎樣禍患臨到你的時候，你所說的
你所辅导的完全看不到。我所见到的就是一片的软弱，祸患临到你，你就绝望，你就昏迷，昏迷 collapse， 软弱 discourage， dismay 这两个字。为什么你帮人帮不到自己，你是个纸老虎。用一个英文字来讲，其实以利法想讲什么，是 shame on you。你是一个什么人来的？你牧师来的，你带过很多软弱的人来的，祸患一来到的时候，你看你变成怎样，你还说你自己是无辜，你还去咒咗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是约伯，你听到这个说话你会怎样？如果你是约伯的时候，你估计这个伤口会不会越来越痛越来越大呢？那问题就是软弱是不是罪来的？一个熟灵的基督徒是不是永远不能够软弱的呢？当我们落在一个约伯这样的境况里面，一阵一刻一阵之间失去十个仔女，失去财产，失去健康，失去尊严，是不是我们还要求他是不昏迷不惊惶呢？是不是我们要求他继续去扶立那些软弱的人？是不是呢？是不是我们见到一个很软弱的人在医院里面，我们还在那里啊，我可以做一个 Ramble 继续去帮助人呢？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属灵人来呢？就因为在上帝面前看到我一个何等软弱的人，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很可惜的，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就是好像以利法一样，就好像以利法不能够容许一个属灵人是有任何软弱的。我们不能够容许一个人可以落到好像约伯这样的地步的时候，问一句话，上帝为什么你会生我出来，为什么你不在我见过未见过一日的时候你就去带回我回走。我们不接受到，但是上帝接受到，上帝可以容纳到。我记得我很久读小学的时候看过一出戏，我没看过戏，我就看过告白的，我没那出戏的戏名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就记得个英文的名字，英文那出戏名叫 God forgives but I don't， 上帝可以宽恕但我不宽恕。我想起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当他听见耶洗别要追杀他，他就惊惶，他就昏迷，他就逃走。他甚至在上帝面前说，算了吧，我不胜过我列祖，拿我条命，想死，离开，离开他先知的岗位，离开所有的东西。上帝见到他的时候，上帝没有这样讲法，以利亚，以利亚，你不是先知来吗？你不是刚刚先打赢四百个巴力的假先知吗？你不是看见我怎样去帮助你，是处处是打胜仗吗？你不是看见很多的神迹吗？为什么祸患一来到的时候你就昏迷？耶洗别一句说话的时候就叫你昏倒，叫你惊惶，你就想死。你的纯正去了哪里？你的盼望去了哪里？你就不懒返去在这里躲做什么？你是我的仆人啊。感谢上帝，上帝没这样说。上帝讲什么？以利亚，这里有水你喝下，这里有饼你吃下，你睡下，在棵树底下你散睡下，因为你要走的路程甚远，要去何烈山，神的山，你怕嘛，你想走嘛，是啊，走远一点，走远一点，走到何烈山，走到埃及的地方，躲在一个山窿里面。上帝会讲这些说话。我想想有一天，或者我应该要来中堂讲道，但我太过抑郁了，走了去淡水湖，自己人躲在那里，算了吧，上帝，我不胜于我所有的列祖，算了吧。那执事就打电话来，喂，你搞乜鬼啊，宋牧师，你星期日你要讲道，你躲在做什么啊？你岂不是呢是扶立过很多人，你岂不是呢帮助很多个软弱，你的纯正在哪里啊？你的盼望在哪里啊？是不是这样呢？就抑郁，阿 Sir 啊，这里有个鸡尾包， 有呢度有杯呢度有碗豆腐牛肉饭啊，你食咗之后仲要走啊，你走的路程甚远啊，继续行啦，行到去深圳，行到去上海，你继续行啦吓，匿埋啊，匿埋唔知俾边个吓，
系咪咧？感谢上帝，原来我哋上帝是一个好有人情味嘅上帝，佢接纳我哋嘅软弱，呢件不可思议嘅事。第二个问题，以利法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神学问题，不是说他的神学错，你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七节至十一节好不好？
请你追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奸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修改，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狮子的敲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
究竟以利法的神学是一个什么神学？第七节讲得很清楚，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
以利法是告诉你，这个上帝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权柄的上帝，是无上权威的上帝，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灭没。上帝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不会以一个无罪的人为有罪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是将一个无辜人受害，一个正直人被剪除。上帝又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上帝。上帝既然跟人公义又是慈爱，结论就很简单，约伯你的受苦是神所做的，没错，是神手所做，约伯这个同意收取是耶和华，但不同意的地方是什么呢？神不会叫一个无辜的人是受害，神不会叫一个正直的人是被剪除，所以唯一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是你犯了罪，是你得罪了神，是你软弱，是你犯了罪，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我据我所见，奸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这些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是你奸罪孽、中毒害现在是收成这样的结果。
以利法的神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在普通的情形是对的，但是他容不容许有这个情况之下是无辜人都可以是受害的？可不可以在有这个情况之下正直人都被剪除的？可不可以是一个正直人被剪除无辜人受害的时候是不会影响上帝的慈爱的？可不可以两样都并存呢？
他强调上帝的审判的能力较比狮子更为犀利，狮子的牙齿都会有脱落的时候，不是冇牙老虎，冇牙狮子，狮子有时候冇嘢食的时候会死，狮子有时候去保护不到他的小狮，但神就不同了，神是大能公义正直，完全没错的。你相不相信上帝是慈爱？绝对相信。你相不相信上帝是公正？绝对相信。你相不相信上帝是大能？绝对相信。但是不是就等于约伯去受痛苦就是因为他犯罪？是不是等于约伯受苦的时候就是上帝没有慈爱呢？以利法的问题在哪里？我叫一刀切的神学观念，所有受苦都是因为犯罪，没有例外的，这样的神学就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这个所谓一刀切的神学肯定有问题，看嘢是黑白没有灰色的。我们在星期六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是讲基督教伦理，我引用我老师 John Frame
他说基督教的伦理是有三个角度去看东西。第一是看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标准 ,normative perspective。但是不是只是看这件事，还有第两样很重要。第二是什么？个处境 ,situation perspective。第三是个动机 ,existential perspective。你三样去看，不是硬崩崩将上帝的说话这样去应用在这里。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有一个律法师走来找耶稣，问耶稣，我当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见他是一个律法师，就问你念过律法，律法讲什么？他立刻答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爱你的邻舍，同爱自己。耶稣说你讲得啱，你就跟住去做。圣经跟住话，这个人就以为自己有理，就去驳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于是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人，我相信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山上，去到山脚，是一条好危险的道路。行到半路的时候遇到强盗，被人打个半死。跟住有一个祭司经过，个祭司经过的时候他绕道而行，而不去加以援手。第二个利未人经过的时候亦都是绕道而行，不加以援手。第三个撒玛利亚人来到的时候就动了慈心，包扎他的伤口，附上去自己的伤口，送到去客店里面跟他付埋钱，然后说还有什么需要我回来，动了慈心。于是耶稣讲完这个故事，就问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在三个人当中哪个是这个受害者的邻舍？他就说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跟着去做。耶稣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祭司是绕道而行？为什么这个利未人是绕道而行？他们铁石心肠啊，绝对不是。他们没有爱心啊，绝对不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爱神啊，是爱神啊。为什么他们爱神啊？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神啊。祭司不可以摸个死尸的，七日是不洁净的。他为了遵守上帝的律例，为了爱神的缘故，所以他就绕道而行啊。这些叫一刀切的神学啊。不看个 situation， 不看个背景，不看个处境，不看个动机，一刀切就过去了。几牙烟，几残忍。当一个人他以为他是爱神，当一个人他以为是将这些夹硬的是应用下来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他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一个人。是几咁残忍，是几咁得人惊的一个宗教。耶稣说不是谁是我的邻舍，是你有没有资格做人的邻舍。不是问人家有没有资格做你的邻舍，然后我按住这些去做。而是耶稣说你有没有资格做人的邻舍。耶稣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问我是谁的邻舍。怜悯啊， sensitivity， 对人的敏感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今天我们在伦理学的我们讲到贫穷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我访问我们执事陈雪英和我女苏亚欣，她讲她自己在非洲做医疗工作的经验。非洲有很多很多有 AIDS 的病人，很多教会接纳不到他们。为什么你有 AIDS？一定是搞搞阵，做妓女啦，出去搞妓女啦，同性恋啦，所以咁样冇例外噶。就算系咁又点啊？系咪咁我哋就拒绝啦？呢啲叫一刀切神学啊！
是很残忍，是很没人性。我想回起我们播道会有一个纪律手册，其中有一项这样写法的，信徒与非信徒结婚是要接受教会的纪律。那我想想，有一个人星期六就结婚，星期三他就信了耶稣，那你叫他怎么做？你叫他说对他未婚妻，对不起啊，我取消婚礼，为什么？我星期三信了耶稣啊，我不想被教会处分，因为这个是犯罪，所以呢拜拜，是不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教条一刀切这样去洗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利未人，成为那个祭司，是毫无人性。以利法他的神学就是这样。或者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二十一节，看看究竟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二节至到二十一节。我暗暗得了密事，我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无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物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么？人岂能比做他的主洁净么？主不信靠他的神仆，并且指他的侍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道从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的死。以利法他为了要说他自己所有理，他就引用他自己的经历。他们所讲到他的异象，其实不是见到一个异象，这是讲在沉睡当中或者他自己思想的时候，他看到一样东西，他看到一个真理。他依照这里所描绘的，我暗暗得了密事啊，我耳朵听见细微的声音啊，思想里面呢是见到异象之间啊，人沉睡的时候恐惧临到，所有这些是描绘他在我的经历，在我体验里面，我体验到一样什么东西，他体验到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异象里面得了一个什么讯息啊，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做他的主洁净吗？如果我是一个神学教授，我有学生写出这些说话的时候，我比分我一定会比他一百分。啱，有哪个人反对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有哪个是比上帝公义呢？人岂能比他造物的主更洁净呢？是一百分之一百的真理。但是约伯在痛楚的时候去问神，为什么你生我出来？他咒了他自己的生人，他问为什么？为什么灾难临到我身上？为什么在息息之间家破人亡？他问为什么？是不是我要问为什么的时候，我就以为我自己是比上帝更洁净呢？是不是当我不明白，我问上帝我软弱的时候，甚至我咒了我生日的时候，我就是以为我比自己是更加强呢？更公义呢？冇错，以利法所讲系我啱啊！人系算得乜嘢？你睇一睇我哋嘅庐山面目啊！就算系天使啊，上神上者系叫高几十皮嘅，唔何况我哋系人呢？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道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消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绳索你不能从中抽出来，他死且无智慧的死。以利法所讲人的软弱，人的软弱啱，他所讲上帝的公义啱，是不是等于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容许人去软弱去问为什么呢？以利沙的神学 就叫一刀切的神学。他的问题就是他永远看不到是有时候是有例外，是审判式，是当政自己去审判的官，这个是最惨最痛苦的一件事。神又怎样呢？耶稣基督又怎样？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降身在马槽里面，体验人间的苦楚，钉上在十字架。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甚至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神啊神啊，如果愿意叫这个苦夫离开我。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甚至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很多人接受不到，但耶稣经历过所有这些。希伯来斯就说，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过罪，以致他能够成为能够体恤人软弱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可以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帮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基督教，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不是一刀切的神学，是满有人性，满有眼泪，满有鲜血，甚至在十字架里面大声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我们会问，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能够去体谅人的感受，体谅人的软弱，去扶立人的人，就以为我是一个审判官。我们又会问一问，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的教会呢？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教会，即是有人情味的教会，是一个教条式的宗教，是一个释放的宗教。求主怜悯我们，不单止有正确的神学，更加有正确的敏锐性，正确的态度，以致我们能够去扶立我们周围的人。保罗说得很好，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要夸是夸我的软弱。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强人的神学，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人性、有人情味、有怜恤，好像个撒玛利亚人的心肠。求主怜悯我们。